所有的事情都在戏剧化的这个变化当中。
嗯嗯。
但是考虑到这个事情发展比较紧凑，这个猜测起来很难。根据以前的这个韩国政坛同样事情来判断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难讲，至少是朴槿惠总统本人他是不想下去的。
嗯嗯。
他一会儿一个借口，一会儿找一个替罪羊，一会儿要改革一次。那从这些举动来看呢，他至少自己不想在任期之内就这么下去了。因为韩国他任期到明年底吧，明年底有总统这个选举，那么事实上时间呢也不是太多了。同时呢，从他这个执政这四年左右来看呢，他确实也是有一些雄心，
嗯，
曾经打算是修改宪法让总统可以连任啊等等，
嗯，
那么从这些迹象来判断呢，他会争取到底啊，这是一点。
嗯，
同时呢，我看了以后呢，反对党呢尽管这个发出的声音很大，和民间一起啊举行几次要求他下台的这个集会也好等等，但事实上呢，反对党在韩国国会他并没有掌握这个可以运作的这个选票，那个现任总统呢把他轰下台。
嗯，
这个呢事实上是也是朴槿惠现在还有点信心的这么也是这么一种考量吧。
嗯
啊，还有第三点，我觉得至少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事情都只能是说他因为私交干涉了政务，开了几个不该看的文件，或者是帮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建议等等，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就是说他朴槿惠本人从中获得了什么好处。
您刚刚提到哈，在这起丑闻当中呢，朴槿惠本人或者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势力并没有从中获得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啊，这是按照咱们就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调查结果哈。但是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有些狗血，也谁甚至说可以让这个韩国民众对于这个就是朴槿惠作为一个总统个人一个独立的判断力产生了一个怀疑。那就是说呢，总统在这次案件中是受到了与邪教相关人物的洗脑，因为谈到这个崔顺实的父亲哈，是之前在韩国民间被认为是一个邪教的这个永生教的一个教主，而且像这个朴槿惠家庭哈，包括他父亲跟这个崔氏家庭的联系过往非常的紧密，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担心哈，就是说现在这个朴槿惠已经被邪教给洗脑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你觉得他有可能会被邪教洗脑吗？
我真的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嗯，
确实啊，在世界上，在东亚地区，呼风唤雨的就是所谓邪教啊，都好多都来自韩国，
是
确实是一个很有现象。但是我们就事论事，说这个永生教是邪教，我们怎么看？我们既然说的是韩国，
嗯，
而不是以我们个人的价值判断，
嗯，
那首先要看看在韩国永生教是不是邪教。我觉得这个就不能说了。如果说是它是邪教，如果它在韩国也被定义成是一个邪教的话，那么何以解释不仅仅是这个朴槿惠，还有他父亲就以前的总统朴正熙，
嗯，
都和这个教派走得这么近。
嗯，
而且呢朴槿惠在年轻的时候呢事实上还在这个教里面呢，
对，担任过职务，对，
还担任过职务。
嗯，
所以我认为呢不管我们怎么看永生教，至少他在韩国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教派。
嗯，这样说比较准确一些。
哎，
嗯，
有争议的教派，它是不是说邪教？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们还是要客观一点。
嗯，
因为呢，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的报道啊，人们总是这个说的风风火火，津津有味的，
对，
津津有味呢。
那再回到哈，您刚刚既然说到这个永生教啊，它是不是这个邪教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是有争论的？那我们先不去来澄清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但毕竟这个就是永生教是一个民间组织，是一个非政府团体。那像它这个就是啊，崔泰敏和崔顺实妇女呢，毕竟还是非政府人物哈。那其实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很多人 人担心说这个韩国政府的这个执政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这种非政府民间的这样的一些思想和一些人士所干扰。其实也提到像这个就是八神女的话，里边又有很多企业家，那也有很多譬如说是在政界人士的夫人。那其实说像政界人士夫人的话，他们也不能算是说就是直接在政府里面有工作的人。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因为有人很多说这可能成为韩国政界的一种文化了，就是说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或者说商界啊，对于政府的这个决策的干预是越来越大了。那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在这个东亚政治当中，包括在这个韩国、台湾、菲律宾等这些所谓新民主政体当中，这个保留了很多这个东亚的或者说儒家文化的特色，这个是毫不奇怪的。我还看不出一个例外，就是说在西方存在的游说集团或者说是民间团体通过游说活动影响政府政策，在西方看到的这种现象，在东亚国家当中，包括在东亚这些新兴民主政体当中发挥到了极致。因为这么一种游说的政治运作，在东亚就糅合了当地的非常根深蒂固的说亲情关系啊，同乡关系啊，或者以前一起进行过什么什么经济合作等等，糅合了这一些私人关系和亲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这样，台湾这样，难道日本就不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次啊，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看点的话，就是这个八神女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觉得呀，怎么夫人在后面在运作，
是
这几个女的在后面。但事实上它是总的一个人情味政治，人情味跨了界限，这么一个总的一个亚洲政治文化的这么一个反应。
是
我觉得夫人干政，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亚洲人来说，其实都不陌生，
见怪不怪。
对，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不良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超越了正常的这个游说政治。因为我觉得呢，从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也看到，就是说韩国的民主化呢，尽管还需要有一定的路可走，但是就是说，他的媒体把这种事情能揭露出来，这个各学校、各民间团体都能起来抗议。这个媒体能这个曝光这些事情，反对党能进行这个能发出很大的声音，我觉得呢，多少都显示了这种亚洲式的人情政治，确实需要独立的媒体和独立的反对党来对它进行抑制。那么韩国呢，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只不过还不能说真正的最有效的抑制这种现象。
您刚刚提到哈，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这次媒体来揭发这个丑闻的这个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哈，特别是提到就是有很多证据是从这个已经废弃的，就是已经被碎纸的那些文件和已经被遗弃的个人电脑里面想方设法了然后恢复了这些数据。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丑闻呢，就是说各种猜测哈喧嚣纸上，不论像前面提到是邪教也好啊，还是说像种闺蜜干政，甚至还有人说到说这次丑闻被揭发的这个时机，甚至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些阴谋论哈。因为说到这个时机的话，大家会看到，那现在其实这正好是正值美韩准备来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系统，而且呢，再看到就是美国大选呢，现在处于这个就是一个进行状态中哈，那也是即将举行大选，可以说这个美国总统是处于一个半空窗期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有人猜测，那这次丑闻的曝光会不会是有一些外国政治力量所操控的一个结果？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猜测呢？
我看不出来这个事实。
首
先呢，所谓外国，那指的是国外怎么干涉呢？朴槿惠已经同意了让美国部署萨德导弹，美国不会来制造韩国动乱，政坛动乱吧？对吧？那日本呢，也不可能为了这么一点点，因为朴槿惠对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缺少反省，永远持这个批判态度，从来不访问日本，难道因为这一点日本人就非得给他捣乱？日本人别忘了，这个朴家是日本最好的朋友，这个朴正熙曾经自认为是日本明治维新啊这段历史的最忠实的模仿者，那么所以日本不可能说跑到他那去制造一些动乱。朴槿惠在萨德导弹事情之前和中国关系非常友好， 这个人到中国，据说到中国少不了用中文来发言，
嗯，是
和中国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话，对于中国和朝鲜都应该不是他们希望所看到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说，这个丑闻是不是说意味着背后有国外在这个参与？我真的不可想象，说因为这一件事情说中国的参与，就韩国的这种政治漩涡，我觉得不可能。
嗯，
还有呢，北朝鲜，我觉得根本就无从谈起。北朝当然希望了，希望韩国嘛赶紧倒台，但是不可能说他从以前的这个种种他的运作方法来判断，他还不至于说有能力卷入到韩国主流政坛的这么一种机制里面去。